好，我们今天是得荣耀，得着复活的身体这样的一个题目，大概是有这样的几个题目，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哈。那首先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基督的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救赎啊，什么时候才算完工？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知道我们被称义，然后我们现在这都是在成圣的过程，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救赎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
去天国的时候吧。
去天国的时候，再具体一点呢？
我说不太清楚。
很好，比如说是选择题吧，比如说是我们这个肉体死亡的时候，还是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使人复活的时候？
应该复活的时候，
对的，应该是在复活的时候哈，就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得赎。
是一千人以后呢，还是一千年？
很好的问题，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哈，这个在后面我们有可以专门来讨论。所以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得荣耀，他简称叫得荣。那我们这本书呢，给他一个定义，就是我们救赎的最后一步，我们救赎完全的时候，那是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那已经死了的基督徒死而复活啊，身体复活。那如果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基督徒，那他们就会改变，身体会改变，这是得荣的一个基本的定义。
但我们肉体死了以后应该不再犯罪了嘛，对吧？
甚至这个
犯罪，
对啊，对，肉体没有了，甚至极端的情况你都已经那个归于尘土了嘛，是吧？
没有能力再犯
罪，我们会不会再得到身体
啊？
我们会得到身体？
对，他说的
那是复活的身体，
对，肉体死亡以后我们就不会再犯罪。
可是我们肉体的身体以后，他会 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在地上，
对，
那个时候撒旦还在，
是
那个时候撒旦是被捆绑在无底坑，
对，可是他又回来了。
那个是应该一千年完以后，
对，
所以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这感觉就是最后得荣的时候是完全的得赎，那肉体死亡那一刻中，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也不犯罪了，是的，就没已经死了嘛哈。从某种方面呢，也至少是爬出来已经得赎了。我在想，我把还得跟他。
所以启示录二十章就是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这个被捆绑在无底坑的撒旦必暂时被释放。所以那一千年是没有撒旦的。
对，但是后面又出来了。
是，但是一千年完以后。
对。那时候会不会犯罪？
那时候他影响不到这些圣徒。
这你没写。
他影响了nations， 有很多很多人起来 rebel， 就是反叛这个神。那你要问，如果 glorify body， 为什么你肯定起来做法？
是。
然后在六周进所昨天圈圈里边，上个星期我们也有死亡，是不是有死亡？
对，我专门列出来了，然后我们放到后面讨论。对，很好的问题啊，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继续往下走。
我想答一答啊，如果你看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第六节里面第一下半节是我不晓得英文怎么讲，第六节。成了，
对
，OK， 我又对他说"成了"这个字，成了，跟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节，这个成了是不一样的。一个成了，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被钉十字架，就是这个 sacrifice， 这个救赎的。foundation 已经成了他的这个
救赎计划，
这个 sacrifice 就这么讲，这是已经完成
献祭
已经完成，但是这里的成就是 耶稣基督在这个唱是这个完整的计划成了，你晓得吗？这个成了就是最重最重的，再没有其他的，已经好像一部戏，一部电影。
The end，
已经这样的 end， 也 the end。
所以第一个成了是开始，第二个两个成了是 finish。
看你怎么看开始，开始就是 the end，
开始就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好，很好的讨论哈，我们继续。这是两处的经文，我们看出得荣耀的两处的经文哈。第一处是罗马书8:17，说我们跟他一同受苦啊，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8:30，就 Golden Chain 里面哈，我们这些人神所拣呼召的人啊，所预定的人呼召。称义最后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得荣耀是一个救赎的最后的一步。
这个得荣耀又话要多了，这个得荣耀就是是不是有一个 kingship， 是不是？
这个你要跟那个在跟耶稣基督一同掌这个做王了。我理解这个荣耀哈，当然会有的，后面会提到。
Okay.
应该是一种光哈，然后待会我们可以看，这是有神的形象的恢复，我们说夺荣耀的那个日子呢，是一个胜利的日子，胜过谁呢？胜过死亡，就是说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他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乃是死，也就是说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最后毁灭的那个成绩就是死，就是把这个死最终的把它完全的战胜。在哥林多前书15:54也提到死被得胜所吞灭啊，这是一个胜利的日子。接下来我们看圣经里面关于得荣耀的一些相关的经文啊。那哥林多前书15:22-23是说，就是说这个说那个更多教会有人不相信复活嘛，那保罗就写信说我们是基督徒，若是不相信复活的话，我们就比那些不信的人更没有盼望啊，更可怜。他说这个粗俗的果子是基督，那意思就是基督是首先复活的，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就是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会再次复活。那下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告诉乃是要改变哈，怎么改变呢？使人变成不朽坏的，那如果是活的人的话，他也会身体有改变。接下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14，在耶稣里面睡了的人，实际上就是信主的人，他死了，肉体死亡，那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会复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也提到啊，说这个死人先复活，然后还活着的人就被他一同提到云里面啊，现在这个被提。约翰福音5:28-29，就行善的就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就定罪啊。所以说这个恶人或者是说我们说不幸的人到时候也会复活，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那约翰福音6:39-40，在末日我也叫他复活啊，这都是跟复活相关的经文。罗马书8:11，借着我们心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腓立比书3:20，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好，我们看旧约里面关于这个得荣耀有哪些相关的经文哈。那大家可能比较奇怪哈，这个为什么会引用约翰福音11，这明明是新约嘛哈。因为这为什么引用这节经文呢，是因为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这个弟弟哈死了，然后耶稣说你的兄弟必然会复活，那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也就是说呢，对于传统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概念的啊。这个复活的概念就是在末日复活，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使徒行传》24:15也提到， 我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这是保罗说的哈。所以这传统的犹太人他们也是对这个末日的复活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那也提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说亚伯拉罕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实际上提到他们这个也是提到他们复活的盼望。下面提到是说在旧约的这些圣徒他们因着信心存着信心死的哈。啊，这节经文非常非常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一遍希伯来书啊，十一章十三到十六哈，预备起。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步步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这个是这个基督徒的，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复活的这个概念哈，这样的一个盼望，其实跟世上不信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像很多中国人，我们传统的观念是受佛教的影响哈，好像是一个轮回的概念。比如说，你看这个《三国演义》，你看《水浒传》，就是说这个被砍头，也就是碗大一个疤，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实际上，它是一种这个投胎是吧？这个轮回的生命轮回的一种观念，实际上受佛教的影响。那我们基督徒的话不是这样，我们的这个复活是将来，我们应该是一个直线的，不是一个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复活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也提到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也是提到他们对复活的盼望。接下来是旧约约伯记，我们请文君弟兄读一遍好吗？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
好的，我觉得有一首歌也是这样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也是因为我们的主活着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然后请太太弟兄读一下诗篇49篇45节。
诗篇49章第15节，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受纳我。
那这个会救赎我，就脱离阴间的权柄，是不是应该是可以理解为是脱离死亡的权势哈？那就是再来的时候，最终战胜死亡，所以我们会因着我们的复活，我们来最终脱离阴间的权柄。那接下来这个箴言也是的啊，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再往下，以赛亚书，请乔利弟兄读一下。
睡在尘埃，对吧？
死人要复活，
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了给死人了。
只是以赛亚书也清楚告诉我们，死人都要复活。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是尸首要兴起。有人说这个比如说那个很多年以前的人死了，那个肉肯定都腐烂了，还剩骨头，那有人可能骨头都没有了，那个这个怎么起来啊，尸首怎么起来，神怎么复活，这个有人会提这样的一个疑问哈。
基督徒应该火化。
对，这也是
一个问题。
所以在美国的话，是一般是火葬还是土葬？
大部分土葬。
Christian 的话，
也并不一定。Cremation 的现在蛮多的，因为我常常去 Rosie
哪里？去哪里？
加州的一个墓园。
哦，墓地。
那边就是埋了一大堆人。 教会的、去的时候教会的一大片的弟兄姊妹都在那里，
就在教会附近，教会的这个买的地。
是不是说加州的 Rose Hill
是一个墓地哈、公墓，
很大的，非常、非常大的。
他们都是火葬还是土葬？
都有
哈、对，我在夏洛特参加过两次的葬礼，他们都是火葬，都是基督徒，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对，
在美国还可以，在中国，在台湾，
大概没
不可以土葬，
都很困难，
就没那么多地了嘛。
对，
现在基本上没有土葬。
对。
现在是像我们的家族以前有土葬，后来全部都把它拿起来，然后再
火化，
再去 cremate 然后就放在那个 box 里面。Yeah, 现在都是住公寓的，现在是住公寓的。
啊，住公寓的，以前是 single，
以前是住别墅的。
是。
不过我前个礼拜问你一个问题啊 ，sorry， 我话不太太多，因为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就是死人复活哈、我们清楚是信的人他有复活的身体，那不信的人他复活他有，我没有说死人有复活的身体嘛，不信的人复活有复活的身体嘛，这个事情，我前个礼拜问这个，但是我这个礼拜以后。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答案，所以看看你今天能不能回答。
我们没有准备那个，但
是你最后一个题目啊，你最后一个，我就等在你最后一个题目。
你最后题目是讨论这个泰德弟兄上次提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复活之后新天新地。为什么就是有两处很矛盾的经文？一是说是没有死亡，一是说这个百岁的人死了，还是那什么哈？
以赛亚书第65章第20节。
对，这个 Tim 弟兄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大家可以讨论一下。那我
留点时间。
对，我应该时间是有的。
但是我记得这个死人交出来的时候是审，就是审，就死人被定罪的时候，就不信者的死人被定罪，只有在审判台前，其他时间没有出现了。
哦，请记住啊，这个 terminology 很重要。审判台前的这个字母叫做 bema， 这个是指那些信主的人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这个审判台前这个 Greek term 叫 bema， 就是说。在那里1000 2000 3000 5000这个 talent 这个在这里做审判，那另外一个审判台前呢sorry 也许我失声，所以不应该讲太多一个是那个 Great White Throne 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指着那些未信的。
对，我讲就是白色大宝座，
不是审判台前。
对，
审判台前是这个 terminology 有点 confusing， 审判台前是指的基督徒信耶稣重新得救，白色大审判是指的那些不信耶稣未信耶稣的人没有重生得救。
对，就只有那个时候才复活，对不对？但是复活之后马上就进入火湖嘛，对不对？
对。
所以说他复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灵魂的复活，不是身体。
俊良弟兄，这个前个礼拜有个问题是他这个复活呢是是，我是说像未信的人，应该是灵魂的复活，还是他的那个这个复活是怎么？是灵魂的复活，还是某一个physical 的这个keep rise？ 这个好像
我是说是身体的复活，
可是身体的复活，
因为灵魂没有死亡吗？
灵魂不死吗？
不死吗？
不是，因为在保罗这个哥林多这个前十十五章那里讲到这个地上的形体就是我们的肉，天上有天上的形体是指的什么？复活的身体。如果我的了解的话是这样的，那复活的身体是谁有呢？那个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对，
那个未信的人呢？
没有。
他有没有天上的形体？有没有复活的身体？
但我想这个复活，如果说要讲灵魂的复活，好像就没法去讲。
是没错，我知道。
对啊，如果说因此说，我想这个复活可应该是身体的复活，不管是信了还是没信。 如果说是啊，那只是讲灵魂的话，那如果是灵魂不灭的话，那就讲复活好像就没有意义。
嗯，
不是，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身体的复活，那就未信耶稣的没有重生的，就得有现在大家都是已经 cremate 掉了，已经没有那个东西了，难道还要再重新造一个这个的这个所谓地上的形体吗？这个是不太可能。
不信主人也会复活，信主人得到个荣耀的身体。为什么是荣耀？因为这个身体里面是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全的融化，就是我们 totally conform to the image of Christ。所以我们跟基督share 就是分享他的荣耀，永永远远。不再犯罪，我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以 reflect， 就是神的荣耀，这个是荣耀的身体。不信的人为什么身体复活了？因为你的得到是 spirit 这个灵，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你得到你的复活的身体，你有这个身体，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它肯定不是荣耀的身体。有这个身体，你到了这个火坑里面，这个地狱里面，你就受到这个刑罚。你有这个 nerve， 你这个你有一个感觉，如果是个灵的话，可能你就没有这个感觉。你想要这什么？这个是我自己的意见所以两个都不活，一个是审判你是两个戴博士的 good right from judgment 是这个。为信的人所喜欢的，
要拉沙路和那个抬走，从某种方面来讲，当然没讲他是有没有这个身体哈、啊，他是说那个拉沙路可以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哈、啊。
可是，请记住，耶稣讲的这是一个比喻，是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来明白了解，是个比喻。
这个比喻很奇怪，他用真正的名字，所以有的神学家说这个可能不是比喻，但是也是这个是有争论性。我不写了，可能也是比喻
啊，可以了，那不差不多。
我现在这个李川姊妹她讲的，她上课了，她有这个二元论、三元论，是不是我们有一个，我们有时候把灵魂体这个。分成太 discrete， 把它分成太划分的太清楚，所以就造成我们底下的一些字句上去明白有一些困扰。
嗯，
是不是灵魂体？因为它这个是 somehow they are together 这种。
但是体和灵魂基本上都说是不在一起，要么就三个灵魂体，要么就灵魂和体。
对，很好啊，这个因为这个没有答案哦，这个叫家庭作业，大家都回去去
家庭作业，个人自己领受。
好，
叫你两个回家再争论，
我们两个应该差不多吧。
好，那我刚才都看了新约和旧约里面关于复活的一些经文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旧约里面对于复活的本质以及对复活的信心呢，他们还是了解的不够的。那但是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但是不够清晰，这也就体现了我们这本圣经呢，它的启示，神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渐进的，会越来越明晰。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更要看的更多的是新约里面对复活的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和确据。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初熟的果子，他复活了，所以呢我们有复活的盼望。那将来复活的身体会是什么样子？就刚才 Tim 弟兄问的哈，他有这个一二三四四个形容词，将来复活的身体，第一呢是不朽坏的。那不朽坏是什么意思？是不生病呢还是不死亡？ 那这个我们待会儿来讨论，就是说那两节矛盾的经文，看上去是矛盾的经文，就是说我们复活之后到底有没有死亡啊？第二，这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什么是荣耀？那刚才啊，泰德弟兄也提到了，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完全的顺服耶稣基督，所以是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我们重点来看，待会儿会有一页 PPT 来介绍什么是荣耀的身体。那复活的是强壮的，啊，是灵性的身体哈。强壮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说以前是有软弱。我们经常说我们人有软弱，基督徒有软弱。软弱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你容易生病，是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容易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这个软弱是说是不顺服的意思。那这个强壮的意思呢？复活之后就我们就可以完全的顺服神的意志。
对不起啊。圣经有讲说耶稣有软弱，那不是不顺服的。
那你理解那个软弱是什么意思呢？
软弱是
就是身体上，
是我对我软弱是身体受限制。
是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有 potential 有可能去犯罪，但是他没有犯罪，他因为他道成肉身了嘛，就是身体里面有可能可以去不顺服
有限制，
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那个软弱应该是指的，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查理说的，就是他会受到一些时间的限制嘛，空间的限制，因为他道成肉身了嘛。
很好的补充。那
时间空间是限制有没有私欲的试探？
对啊，就是有试探
也有的嘛，也有的。
希伯来书讲，他说他跟我们一样，都会受到
受了，对，只是没有犯罪，
只是他没有犯罪。
像你说耶稣软弱的时候，记得是在哪里吗？
我希伯来书
啊，希伯来书是说
他是软弱，
也
是
受过试探，但不代表说他软弱。
而你既有血肉之体，他照样成了血肉之体，
对，
为了圣人的长子全能讲的，他也凡是经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对，他限制了自己，道成了肉身，事实上就。你看他有的时候他会饿，他说他渴了，他上马利亚村，这些都是就是软弱的那个，我觉得是正面的，就是完全不完全的，就是亏缺了，就是软弱，我是这么讲的。因为犯罪就是荣耀的亏缺嘛，
对，因为犯罪肯定是软弱啊，不管是从灵性上从感情上来讲都是有软弱，但是身体的限制这表示说他完全是软弱，他会饿，他会流泪，他有感情的表达，但是这不能说是软弱。
这个怎么定义呢？
对了，对了，就是看怎么定义。假如说是加尔文定义，说是不能做神所要他做的事情，
那
就不能说是
软弱。他如果说在那个他上十字架以前的祷告，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个算不算是？他就是也是一种软弱，但是他还是没有犯罪啊。
他顺服了，
他是一种软弱。
他的倘若可行就把被拿去。
对，
那个第四章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啊，就是说第十四节，然后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儿子耶稣，可以跟他所定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会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试探，跟我们一样，就是
对，
就是没直接写的这个。软弱的，耶稣软弱没怎么写了啊，这个是道理对的。
呀，可是我不觉得说你受试探可以定义成软弱，就说受试探是魔鬼来的试探，但是他有没有屈服在魔鬼的试探底下，这个是软弱。
这个，因为软弱你常常会想着他肯定就犯罪了，
他英文是 weakness， 就是。
很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灵性的身体啊，什么叫灵性的身体？灵体，我们经常说哈，有一个我们现在可能是属血气的，将来复活的是一个 spiritual body。那大家提啊，就可以讨论一下什么叫灵性的身体。
我们现在有灵魂啊，我们现在有灵体。是不是我们有灵？
要圣灵住在里面，就
是
spiritual body
是
吧？
我是觉得说这个灵性的身体，
一定是跟我们现在身体不一样嘛。
Yeah.
因为这里也讲到属体跟属天嘛。
对。
然后一个，所以就是它 origin 是不太一样的啊。哦，一个是堕落的，然后一个是一个复活的，是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好像就是会像耶稣的身体，所以我想就是说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我想就我们就是怎么样。比如说耶稣他进入到房间跟门徒相见，他不敲门的，他就直接就进去了，然后他还吃鱼啊，还有那个，对，我想就是可以由这些去稍微推论
一下。
所以你有没有去查那个原来的希腊的这个灵性是用动用名词呢，还是 adjective 是 the body of pneuma 的，或者 the soma of pneuma 还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如果去查到原文，可能会更清楚。是灵性这个是 adjective 还是一个 noun？
是形容词还是名词是吧？
对，
这两个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因为 NIV 它只是 spiritual body， 我查一下，但是没有原文。
我可以马上查。
对，这个经文倒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回到原来刚才听提出的这个问题，所以在属天的里头，很可能不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灵魂或者身体或者。灵魂体，对吗？很可能确实它是灵性的，因为身体我们在讲它通常是一个物质性的，但是它都是灵性的spiritual body 啊，这个还真是有点。
不很明显嘛，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到耶稣，刚开始看到耶稣的时候，认识不认识他？不认识啊，只是后来耶稣有一些表现，你看他说，哎，夫子拉波尼怎么样？他转过来的时候，他吓一跳，哦，原来那个是主耶稣啊。所以如果主耶稣怎么样，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可能我如果复活的时候，乍看一下我太太看我。是不是看我看书大概这
不讲话认不出来，
不讲话认不出来。
如果来说那个时候的话，到底耶稣也是有肉体跟那个马大拉有讲的啊。
有人说啊，就是说亚当夏娃被创的时候应该是属于那样的身体，但是他堕落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那样的身体，所以他说刚他还没犯罪之前，他们不需要围那个的嘛。我突然他说他们就看到说，哦，原来他们是那个什么没有遮掩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开始要用叶子啊，然后后来神又用兽皮啊帮他们包着，所以他说魔鬼你们得罪做不该做的事情。
昨天呢我们还是认识有限。
跟弟兄是形容词，
是形容词啊。
对，就是与神的灵相关的，受神的灵所发动的，神的灵所充满的。
所以这里不是指灵魂跟身体啊，这只是一个属天，应该是一个，因为属灵嘛，属灵是属天的，这是一个属天的身体。
我想了，这个不需要，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光，这个 light 不是这么多。我们只要领受，就是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好像刚才陈弟兄有讲，不同的我们可以穿长的，我们可以有人问他，我现在已经我现在80岁了，90岁了，我将来复活的时候我是多少年纪？虽然我不知道，可能是很最你最帅的时候，最年轻的时候但是
最帅的时候，
就是对，这。就是 the perfect body, the best that you can be。
对，
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年轻的、小孩的、老的都可爱的，都很好的，不像我们现在都觉得，因为已经超出我们现在的 limitation 了。
嗯哼。好的，谢谢太太弟兄。那我现在这一页来解释什么叫荣耀的啊？荣耀的话，我们看这个，那它的结论就是说会有一种光，你比如说。那是义人在他父的国里面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好，这个智慧人，但以理书哈，是许多归义的人必发光如新。那我们也看到，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他们在堕落之前，他们没有穿衣服，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可以推论，那个时候他们身上也是有这种光，好，有这种光。 所以这个荣耀的话，那这边这本书上主要是理解为是一种荣耀的光。
这个不，这个其实不是这个讲法，因为你把耶稣进来了，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因为本耶稣是荣耀的光嘛，在我们的身体，耶稣充满了我们，那自然一切都是荣耀荣耀的。
是，甚至是摩西，就是见那个神殿面皮上都是光，
对，
是
用帕子遮起来。
是的。
啊，有用度就是说，我想讲说，我觉得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没有荣耀的身体，我就是大约可能OK，荣耀的身体不是那时他死掉了，现在又重新生来，就荣耀身体是存在万世以前为所信的人预备，救赎的人所预备的，这个亚当夏娃是被造成一个。natural, neutral 啦，是，但是他是不犯，都可以不犯罪，但是他犯罪
也可以犯罪，嗯，
但是他没有这个荣耀的身体发光啊，什么好像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发光的，伊利亚摩西的，
是，救赎以后不光是恢复到这个
更好，
不是光，不是更
好，
对，这个很正重要的，
好。其实这个结论都知道了，就复活的身体肯定是跟现在的身体有一些相似，但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都是大家能提到的很，就是说比较钻牛角尖的问题啊，是不是一样或者怎么样？这个我们都是就像泰德弟兄说的，就是有圣经上没有说的，那我们也不用再去多问了。肯定是结论是既有差异又有相当程度的连续性啊，比如腓立比书3:21和他耶稣自己荣耀的身体是相似的啊。第二个哥林多前书15:37-38说他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就像麦子或者是别样的果子。这个挺有意思哈，就是说你看到的是一个麦子，但是说你把它种下去，它长出来的时候，它你说跟那个麦子，你说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它
一样也不一样。
一样也不一样，所以可以用这个比喻。
但是每个麦子长出来
基因是一样，
它
是有区别的嘛？
对，
是
不会完全一样的。
是。
因为我们不是曾经讲过 metamorphosis 就是 transformation 啊，耶稣在。
变相山，
这就是 transformation metamorphosis。那昆虫呢？这一只蝉呢？它白白的，对不对？然后后来它就怎么样作茧，那就变成一只蛾。那这个虫跟蛾是一样吗？它身体一样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神好像把这个天机哈、啊，借着自然界怎么样，稍微透露了一点，让我们知道。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将来复活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是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是连续的，是要改变而不是要被换掉啊，只是要改变。第二个连续的第二个支撑是说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例子，他复活之后啊，他 手上和肋旁的钉痕还在啊，对多马让他去可以就摸得着。那将来还会认识啊，变相山上以利亚的话也被他们认出来，这也是连续性。好，这个是整个受造界都要被更新，这是罗马书8:19-23，等候得儿子的名分，身体得救赎啊。那不信的人也会复活。最后面临审判，但是刚才我们问的那个问题，不信的人有没有复活的身体，这个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回去再去思考。好，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讨论泰德上节课抛出来的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是这样，圣经上有两处的经文它看上去是似乎是矛盾的，第一处呢是以赛亚书65:20，他说百岁死的人人算是孩童，也就是说将来啊，这是新天新地的时候，那100岁他还会死，看成这个百岁死的罪人算被最后咒诅。 从字面上理解好像是说好像也有死亡是吧。其实路加十一章第四节说不再有死亡，那泰德弟兄就提了一个问题，那新天新地的时候哈、啊，我们复活以后到底那个这个人还有没有死亡，
新天新地的时候还有没有死亡这个事
情。首先你要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五章的十七节，他讲到是他要做这个新天新地，所以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是 一同，所以我们要 coincide 就 synchronize 这两节经文是讲到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候。因为有些神学家怎么讲呢，第十七节是讲到新天新地，但是第十八节之后呢这是讲的是千禧人，他是跳出去，但是这个在这个这个字面来讲是很难讲突然间跳出去的，因为没有这个 indication。
那新天新地已经不同一个跟现在不同一个 category 了，我觉得我们用现在的开头过来这个时间段去想新天新地的，显然不能这么拍了去想啊。
是，对，谢谢啊。就刚才泰德弟兄和邦林弟兄提了，就是两个就是很好的视角哈。泰德弟兄那个呢，我查了一下资料，有提有这么解释的，但是他有他的难处。比如说你说这个讲的是千禧年哈，那一千年国度的时候说还有死亡，还那中间有个跳跃哈，这个有一些难处。那我查到的资料呢，他是说，就把这个的理解为是一种，因为整个的上下文是在讲新天新地是怎么好，对不对？那然后只是用这种比喻来说，即使是100岁死的，还算是孩童，意思说那个时候就不会有死亡，只是一种文学上的表达方式。
是的，是 metaphor。
对对对
对，
这样的话，
这个新天新地是在大宝座发生以后的事，对不对？
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不是是在是那个不是啊新哦呀，这个千禧年是在那个
就是现在讲的
千禧年，
还是大
宝
座？千禧年代表是在大宝座，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
现在就讲到新天新地。
哎，那现在就讲到千禧年，讲到这个百岁不死，对不对？
后面也有
再讲到这个荣，我们讲到荣耀身体，然后再讲到。那个时代千禧年的时候，对不对？撒旦还在下面，可是撒旦一上来的时候马上又发生什么事情，人还在犯罪，对不对？那到底我没有错、啊、人在还在犯罪啊，就是列国列民都要起来跟这个撒旦一起来攻击，要来敌基督啊。
上面是就写的、啊、
不是另外一回事吧，这个要研究了、哦、这个要研究了。那个神的圣徒起来和撒旦战斗可以啊，但那时候不见得就是说还在罪的权势下面、啊、
我们题外了，已经 digress。
我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 这段经文，因为 我们要知道有时候这个经节是讲给谁听的，是讲给那些已经身体复活的人吗？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那些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睡了的人，是讲给谁的？是讲给那个时候老约翰在写给这一个这些众教会的时候，他们受到逼迫怎么样？死亡都有，所以是应该是讲给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在地上可能有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疾病的疼痛，是讲给在地上还活着的人的。
也而且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节，那个启示录讲的他是很清楚，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个也是解经家把它对应成新天新地，这也不一定是完全是。
前面是说新天新地。
经文
是。以赛亚书啊。
经文里面是不是前面一节就是新天新地？
我知道这个新天新地跟后来的新天也不一定完全是 parallel 对应的。我知道你的自文他这个因为旧约里头的预言和这个我也个人理解了。
我顺便讲个题外话，百岁死的人算孩童吗？因为
因为这个我们做那个 biomedical research 有一些人他们是专门在研究这个百岁的人啊，所以像纽约有一组，这个我们学校是有一个叫 Asian Institute， 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他们抽那个百岁的人，百岁人的血，因为百岁的人有些在抽烟啊，他倒要喝酒啊，那为什么他们能够活那么多久？所以他们这个是题外话啊，这是题外话，他们找到某一种 T cell type， 这些人都是在百岁的人，他们这个 specific T cell 都有。就是比较短命的人好像没有这个 specific T cell，
是基因决定的吗？
不是，就是他们某一种这一个 T cell 是什么？ T cell 是
T 细胞，
T 细胞免疫，他们有一种
啊免疫细胞，
特别的免疫细胞是其他的一般的人没有。所以你如果想要活在地上要活久一点的话，
谢谢哈。
啊，好像我想分享一下，我绝对同意啊，江华弟兄所讲，因为这也是我知道的，这两节经文其实没有冲突。为什么没有冲突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解禁的时候，我们解禁法的时候，我们要从人的角度看，这些经节虽然是神的话语，但是人的手所写的，他将人的这个不是这个写法放进去，这个 metaphor 隐语好像什么东西，说第以赛亚书的第65章17节以后所讲的是新天新地里面的一种喜乐的情况，一种 longevity of life， 就是人的长寿，就是永永远远。他用一个比喻，就比喻说，如果你一个人活到100岁才死，你是童年，不是说一个人会死，而是说，这是比喻，
长寿，
他从人角度来讲，你说有没有弄错？100岁是还是孩子？他就是用语言可以理解这种情况所写，不是说人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 take the words and make a doctrine out of it， 就是说人会死，就是因为哪几个动断章取义。
对，
这个作者没有这个意思。
他换句话说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超过100岁。
嗯，
不是超100岁，就是意思就是我。不是被咒诅嘛，就是意思就是说，
是
所以新天新地里面没有罪了。
对啊，他就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嘛。
不死了嘛。
对啊，他就不死了嘛。对啊，
他们说，
就是反正我就
在听见新天新地就是没罪，
因为他是义父嘛，
所以就死了嘛。
对啊，没有这个义父，
人
生就是
没问题，
是吧？
千禧年也不会死，
不所有人都会那个嘛，对吧？
好，还有最后的话，我们看这个什么叫千禧年哈？有三种，就是后千禧年、前千禧年、无千禧年，它实际上就是按耶稣基督到底在千禧年之前再来还是之后再来来划分的啊。所谓后千禧年就是说千禧年之后结束了，1000年结束了，然后耶稣再来，是这个意思。那这1000年会怎么样呢？那耶稣没有在地上，但是是教会在地上来一个很大的复兴啊，福音会传遍世界，这个基督在教会里面掌权。就是刚才查理说了哈，1000年结束的时候，撒旦再一次释放，但是耶稣那个时候回来就把他彻底的击败。
啊、我
没你不是说这个撒旦？
我讲是耶稣再来以后，才地上是1000年
哦，你讲的是另外一种吗？
另外一种，
所以你不是
我是
你不是后千禧年派，你不是后千派，
好，
这是后千禧。
查理的意思是撒旦来了，人又犯罪，这个我觉得有争议。
嗯，但是圣经没写，
对，没写就
没
写，
对，
没写，对呀、
啊，对。好，那我看查理是不是属于前千禧年派呢？啊、嗯，
查理说他自己前千禧，
因为
是吧？
因为他第二，但主耶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
他再来基督做千年。
我们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睡的人，要在。所以他但是你这里没有讲到这些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
对，没讲。
是人物好像这个没有把这个观点放在里面。
是，对。
因为我们是要跟他一同做王一千年。
嗯。 对，所以恰里克在前支持这个前心里面这个观点，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后，在地上啊设立他的国度，开始了一千年的掌权，我们跟基督一同作王啊，一同掌权。所谓无千禧年是什么意思呢？无千禧年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第一次来的时候就一千年开始了。这个一千年呢，不是说你物质上的真正的一千年，只是说从现在一直到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整个就是说我们就在一千年啊。我个人是支持这个无千禧年这个观点。那在教会历史上的话，前千禧年派和无千禧年派的话支持的比较多一点，像比如说加尔文啊、奥古斯丁啊，他们好像都是支持这两种观点。好，这个刚才是我们的那个矛盾的那个结束哈。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42-44，预备起。
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结束的祷告。